我是声音控，
比很多那个心理医生啊心理治疗师啊都有用的多。
主要内容讲的是童年阴影，
以我做节目的初衷来说，我觉得他达到这个目的了。
我可以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味的。
三个同样热爱音乐热爱声音的人，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声音情节。
其实刚才从说了这么多，我们交流了这么多，我就觉得至少我们几个都是比较敏感的人了，能够体会到很多普通人体会不到的感觉。那么你们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吗？或者说敏感是不是我们做电台或者说做所有媒体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特征呢？
是吧，就是敏感肯定是必要的一个特性，因为你必须有这样细腻的心或者是敏感的心，它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但是我觉得在敏感的同时，你还需要具备一颗很理性的心。就好像我非常喜欢那个柴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你从他的节目里你会看到情感，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会很深刻的感觉到他节目里所传达的情感。他虽然是做一个很社会化的话题，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些字里行间的东西，是让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真诚的在做这件事。所以敏感跟理性是要并存的。
嗯，
我觉得说到敏感这个词，我是在属于比较关注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才会有那种敏感，不然的话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神经大条的人。当我非常关注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同样的就会去关注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的东西，然后从这方面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敏感吧。
那一定是敏感啊，那必须还是敏感的、啊、就是
而且也是有时段的。就比如说如果是我是那种就是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就不敏感了。
对，但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敏感的话，你又怎么去选择你当这时候要跟别人说什么呢？因为你都体会不到特别的感觉，你怎么会选择一些主题呢？
我觉得消极情绪激发了我的很多灵感，的确是这样。
对，
就是
对
像我总是在那个很低落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心里很堵，我觉得我就知道我可以做节目了。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肯定有个东西要想说了，就有这样的感觉。
那对你来讲就是消极情绪在催生节目。
对，
就是它是
在让我，
它是一个宣泄的途径。
对，心情低落，然后可能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情感上经历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然后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有很强烈的一种也许是压抑也许是痛苦，有这样很不好的这样的情绪在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去想写点东西然后做一下节目，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你不怕你的听众成为你的垃圾桶吗？
那一开始我说了这是私人电台，我也有在我的一篇那个日志里面写过，我说就算没有一个人听对吧，我们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听我还是会继续做，因为我并不觉得说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做给谁看就为了做给谁听的，不是的。我觉得我能够做了这个东西可能让我自己心里好受一点，这可能才是初衷吧。
我是觉得听众肯定不会当做垃圾桶了，因为是多么有不自知的人才会当做一个垃圾桶呢？他不管听到你什么样一个情绪表达，他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嘛。他如果不喜欢他就会立刻不听，然后他如果喜欢肯定是因为他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情绪，
而且反而可能还会有共鸣，也许他也有过跟我一样的心情和经历，然后感受到了同样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消极的情绪其实往往还算是我们节目灵感的一个来源吧。
对，除了敏感以外还有矛盾，就是矛盾也可以激发出就是做节目的东西。就是可能你对这件事情是这个观点，但是你就像我刚刚讲到闪婚的那期节目类似那样啊，就是你可能对这期节目是可能是对这个事件是这样一个观点，或者你对这样一个行为是这样一个观点，但是你又试图去了解他的对立面。
嗯，
然后你就生发了你这样做节目的欲望，然后就开始有东西可以表达，但是这也是因为敏感催生的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是的。
我还有个问题，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
啊，请讲啊，我们有讨论范围吗？
好啊，我想问就是，
是有女朋友吗？
没有，不是这个问题了，真是的。这个只能私下问的，对吧？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节目做到现在，最喜欢自己做的哪一期？有吗？
嗯，小乐先说吧。
我真不知道。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 Best Sunday 那一期，就是从早到晚，然后做礼拜，不对，就那两期都还行，就是就是去做礼拜的那期和那个
为什么
美妙生活，因为那个是我融入了自己的生活进去，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在里面有我想表达的，而且还很正面，就是。以我做节目的初衷来说，我觉得它达到这个目的了，然后就觉得很好。一个是因为它融入了你的生活，就是我整个一天的生活都在大家的面前，就是我愿意这样把自己真实的放在大家面前。然后当然大家听完之后，我看过很多反馈，大家很喜欢那两期节目，他们就觉得听完之后很好，可能他失眠的时候听那个节目，听完就睡着。有人是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可以给人这样的东西很好啊，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样。当然他还同时还很私人，对吧？是我自己的一天，所以他很私人，但是他又给大家带来了东西，这个就是我想传达的。
那苏碧呢？
刚才小乐说的我自己也有同感啊，因为我觉得真正可以打动自己的东西才能打动别人。其实我自己做这么多节目的话，有好多节目还是说很真实的表达出自己的。我就说一期吧，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在好几年前的第84期叫做钱，名字有点怪，就是说主要的内容讲的是童年阴影，就是也是跟我之前前些年看过很多比较神秘的电影有关了，然后我就想营造出一种比较诡异的气氛，我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期节目，然后让大家陷到童年的回忆里边去，然后寻找一些童年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当然主要也还都是负面的。但是那一期节目非官方统计有很多人推崇，就是说很多人也都看到了自己童年的那一面，所以我还比较喜欢那期节目，将来的话可能也很少有机会再去触碰那个主题了。
嗯，
对，就是你这是什么反应？
因为我觉得好神奇，我没有想到会是那一期啊。
你这个声音发出来那种很迷惑的感觉，很可爱。
对啊，
因为其实那期节目说实在的也没什么特别了，然后我只是觉得从开始制作然后到完成都非常的完整，整个概念非常的完整，包括我最后制作完听的时候听成品的时候都会觉得让我睡不着觉这样，然后就会回想起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可能在做之前都没有想起来的，然后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因为当你把自己包括自己的想法然后讲述给别人的时候，那种真实感真的是自己没有想到的。
你答呢？你自己呢？
我自己的话，我这里要先那个说一下，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就是心理上有点扭曲的那种。我为什么要先这么说呢？就是我曾经初中的时候刚好放那个泰坦尼克号嘛，
97年
看了三遍，然后两遍都是去电影院看的，看了我就是每一次看了就狂哭，回到家以后有一天我就问我爸，我说为什么他们要拍这样的片子，让人哭成这样，然后我爸问了我一句话，他说，那你觉得他们的爱情美好吗？ 我说美好啊，然后他说悲剧就是这样。什么是悲剧？就是把一个完美的东西活生生摔碎在你面前。
我觉得你们小时候的对话都好深奥啊。
对呀、啊，
我
你爸
对，
你爸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然后我当时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但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就非常深的震撼过我。
可是你爸那个时候跟你讲，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但是我只能说我能理解他的一部分。我很赞同我爸这么说，因为我能感受到啊，爱情美好，这个爱情美好吗？美好。但是我哭成那样，就是因为他太完美了，然后又这样活生生的就摔碎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也会和主人公一样撕心裂肺的去痛苦，对吧？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再插一下，那不会让你形成一种悲观的感情观吗？就是不管对什么事情、
没有，因为当时他只是解释了什么是悲剧。
我知道，但是你所看到的美好的东西最后都要破灭啊，或者被摔碎啊，然后
也不是都要啊。那你觉得一个喜剧，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一个很完美的爱情故事，是那个更能让你印象深刻，还是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绝对是泰坦尼克号那样的，
对啊，
对吧？所以我那个时候知道这样的东西会让人印象深刻，会让人哭。那我回到节目的问题上，我觉得我最满意的是关于我爱你的那些小事这个系列节目当中的第七期。
嗯，
因为是这样，我整个故事的所有都是很细节的东西。女孩就这样深深地爱着这个男孩，他们互相深爱着，一直到第六期。第七期是情人节的时候，今年那个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放的。然后我让他们在这一期的最后的时刻分手。
是你让吗？
就是说
你自己写的？
不是我自己写的。但是呢，当时我从一开始要决定要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说了我要这么做。
但刚好是情人节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是算着时间差不多，但是很混乱那段时间，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恰好在情人节那天让大半部分吧，非常都一直都是很甜蜜，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七期的前面的部分都是非常甜蜜的。
我想插一句，你讲的这个是故事吗？
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都一直是都是他的回忆嘛，然后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回忆的一个路子来走的。
对，然后就只是在恰好在情人节，
对，恰好在情人节那一天、然后写到了这里，故事发生到了这里。我觉得自己当时就是，
你录的时候很失控吗？
也不是很失控，但是我那次录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说了，因为所有的情节、所有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是提前就知道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但是我前面的六期一直到那儿，我必须要装作我特别开心，我必须要去体会他那个时候恋爱的那种甜蜜，然后再来说这些事情。然后一直到第七期最后的那个部分，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让自己都要哭出来了。
对，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体会过的一种，就是怎么样去表达别人的感情。嗯，继续。
我才发现，我说啊，原来我的那个我会这么做，其实是很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在那儿，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怎么样让所有人在那天哭，那么就是要让
自己有预谋的吗？
对，
这有预谋的吗？
对，这就是一个
泰坦尼克号吗？
对，这就是一个预谋，不是因为看了泰坦尼克号，而是因为跟我爸爸的对话，对吧？我那个时候
就是把最美丽的东西
也醒了我，对吧？
摔碎了，
就是对，我就把这个美丽的东西就在那天摔碎了，然后让很多人哭得死去活来。
你觉得让人哭是一种成就感吗？
是，所以我才说我心里有点
心态很扭曲。
其实有时候也有听众是这样留言的，说他觉得他很多年都没有被感动过，他觉得他自己很麻木了，已经不会再有感动的感觉了，但是他听了我的节目以后他也哭了。我觉得其实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那个时候流泪真的对他是一种好的，
有一点理解。嗯，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可是还是我不会一直这样做的，但是就是偶尔让我扭曲一下就好。
对，其实我自己心里这样相比来说应该稍微健康一些，我不会 主动的去把它做成硬要做成某一种情绪了，因为我想你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我希望能够说出来的是比较自然的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跟他不同的是，我们是说他是在说别人。
对对，这个也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们了，但是我并不热衷于去体会，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些天赋，这方面可能不是特别擅长。
对，我们就可能比较适合关在自己的世界里来表达自己。
你们这样就把我给孤立了。
不是孤立了，是不同形态了，是不同形态。
好好好，不同形态，我就非常态了。
对，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们觉不觉得说电台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了，就是说自从我们做了电台之后，对我们本身也有很大的改变。
有。
对，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
对，完全就是一部分了。
具体来说呢？
具体来说就是比如说我的日程表里面会有这一项，然后我会为了这一项去感受我的生活，观察我的生活，对吧？然后去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的听众，然后就好像你所热爱的这个东西，也是因为你热爱这个东西，你就更热爱生活了，因为你在不断的观察你的生活，跟你的周围，然后去总结出这些东西来表达给你的听众。如果你希望你的节目一直是有新鲜的东西给别人的话，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很认真的生活。
之前是光做了这个柔软时光电台，然后那段时间因为是在实习，然后每天也还是挺忙的，每个星期做一期。后来呢又接了那个红八轮那边的，后来呢又和牛哥一块弄了异响电波。然后有一天我朋友问我，他说我看你每天好像就只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想了一下好像是的。然后我就的确是从回国以后到现在，我的确是每天都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以外的时间我才会去写论文啊，然后去做一些好像我本来就应该天天去做的那些事情。然后现在也已经陷入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就是马上面临着我会很忙，然后我就觉得电台这边的时间我又应该怎么样分配，因为我实在知道我这些东西我不愿意去放弃掉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太理想状态了，就是希望可以做到怎样
的。但是我觉得我最幸福的就是我还能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全身心投入做所有这些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能有这么样一段经历，我已经很幸福了。
对的，我觉得人总是还是要向生活妥协的，因为在你没有能力完全掌控它之前。
我想说的就是尽管我们是想全身心的投入，但是我还是希望更多的是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可能你可以固定的在每周或者是每两周就出一期这样的节目，然后是分享你的生活跟分享你所听到的音乐，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而不是你的一个负担，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为了做这件事情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也不是为了说我把它我因为我热爱这个我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而更多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我们其实都是很重视这个问题，而且也是有比较严肃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肯定就是因为电台它已经走进我们，占用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所以我们才会去郑重的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刚刚才给滴答建议说你应该规划一下，
然后我在想如果土豆他听到了今天的节目的话，他应该会考虑少给我一些任务吧。
你可以把这段不剪进去。
可以剪到花絮里。
不要就让他听到好了，好像他最近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对，他最近好像说他听 Podcast 方便了一些。虽然我只能随着你的脚光荡，没有我人们会说你没有思想，虽然我在离那在最远的地方。对，讲到音乐的问题，是我发现苏比的选歌，他选的就是像我这样主流是没有的，
嗯，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听的是国内民谣啊，国内民谣啊，或者是像那些比较台湾民歌时代的歌，啊，对吧？
嗯，
然后
有这个趋势，
那些比较多一点。就是，你是怎么样来规划你的选歌的？
其实我最主要的出发点并不是规划选歌，而是选择主题，就是。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我的每期节目都是以主题为中心的，然后当我定好了就是接下来要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主题的话，我才会去选歌，或者说当然有的时候某些音乐也会给我一些灵感了，就是能够激发我对很多主题的一些想法。
那跟你听歌的历程应该有关系，我看你现在也就二十几岁了，不像你现在这个
可能说
比较沉。
我来说吧，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小时候对声音就是特别敏感，然后对流行文化启蒙的时间比较早吧，因为我记得我基本上是刚刚有点意识的时候，大概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听啊苏芮啊侯德健啊这种，然后甚至到四五岁的时候都能很完整的去唱他们的歌，然后我觉得自己本身，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年纪的人听他们都已经算是很早的了，但是首先说起步的很早，然后这些年因为做节目的原因，当然也是自己喜好的原因，也会去翻着听之前的很多音乐，然后大概最开始的起步期就是在94、95年吧，反正就是刚刚上初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接触了特别多的流行音乐，然后包括到高中啊大学啊听一些西方的音乐，整个历程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些年的话我会比较偏重国内的音乐，虽然快餐了一点吧，然后我会比较重视说一首歌它能够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思想在哪里，尽管说它只是一个流行的作品，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深的，它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深度，但是我希望去挖掘说他做这首歌的一个初衷，然后整个作者写这首歌的一个目的。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识，就是虽然说它是一首流行歌，
对对，
但是还是希望有人去理解这首歌里的所要传达的东西，就好像现在很多90后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好像更多的是排斥国内的文化，排斥国内的流行音乐，说它不好，就是说西方的那些就算是唱唱跳跳它也比你中国的要成熟要好，但是他们应该了解到自己的语言里面，自己文化里面有更多值得接受的东西。
对，我这一点也非常的赞同，而且可能在80、90年代在中文音乐上是一个比较黄金的年代吧，所以那时候涌现出了很多非常值得流传下去的一些创作人啊歌手啊，现在这个时代当然也有了，我会不停的用耳朵去筛选，然后在那个黄金时代的话，你会在一张很流行的音乐专辑里边，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普通的歌手，你都会发现非常让人惊讶的作品，就觉得那个年代原来这种东西已经可以写在唱片里边了，或者说这么卖的一张专辑居然有这么另类的一首词在里边，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味的。我觉得我在节目里边真的很少，其实这些年很少刻意去介绍哪一首歌，我只是把它放在不同的主题下，甚至出场的顺序我都是有深思熟虑的，可能我选歌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很多，我可能经常几个小时都会在想一期节目的选歌，然后去翻自己曾经有过回忆的那些东西，然后自己也会有一个记录的地方，就是每次一点点灵感都会把它记到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等需要的时候再去把它们找出来 然后再组合一下。
很认真，
是这个是选歌控，然后他的一种习惯，我也是这样。就是虽然我的是音乐节目，可能大家会更留意选歌一点，但是大家可能，可能还是听歌比较多一点，可能听词或者听情绪的东西要少一点，所以我比你们更幸运的地方是，我的是音乐节目，可能大家还会留意你的选歌，就是可能大家还知道啊，你大概是以一个什么线来整理你的情绪的。但是像小西上次也跟我聊到，他每次选歌要选一个星期，他可能做一期节目要一个星期，选歌就整个过程中都在反反复复，然后都在选，然后。但是大家所理解的他们的节目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聊天节目，然后就是更关注于他们聊的话题，而忽略他们的选歌。所以其实真正一个用心的节目是从他的每一个环节都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其实我觉得选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因为我自己的乐趣在这个点上，所以我就会花很多时间来制作，然后包括选择背景音乐，然后怎么样剪切，怎么样安排这个节目。然后很多的时候在你用嘴说不出来，或者说很多时候在你用语言无法表达或者难以启齿的时候，你就会想，哎，会不会有一首歌正好能够帮助你表达这个观点。然后谭咏麟不是有一首歌吗，把你藏在歌里边，大概的意思也就是说，
就不用说出来，就
对，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出来。你放了这首歌，可能能够懂你的人也就能够懂了。我相信，肯定听我的人有很多都会懂我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觉得选歌的用心在这个地方就能够表达出来。
值得认真的对待它，
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没有啊，那滴答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你节目里都放了那些歌。
我属于杂食性动物嘛，然后基本上我就是把我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就放出来，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是去注重它和那个内容的契合，就是因为我的节目还是以那篇文章或者是那个主题为重，然后我觉得我比较用心的地方，觉得是在我希望这个时候歌声响起来，刚好他唱到的那一句就是我想要的。
那其实我们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我其实在技术这个层面上非常的困难，我那个剪辑啊之类的我很不擅长，那我只能说我讲到这首歌，讲到他的情绪可能比较直接一点，然后所以别人所留意到的可能也是通过表达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在技术层面上还需要加强。
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做节目风格吧。
对我觉得是风格的不同，因为你这种剪辑的方法能够展现出来的是这个层面，然后我们的方法是另一个形式。其实每种形式都可以给人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也听过你的节目，就是一首歌从头放到尾，然后你们借着歌的背景来说话，这样大多数应该是这样，是吗？
类似我之前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是先讲几句话，然后就开始做节目，跟你的类似，但是可能没有你那么深奥深邃。对。
苏比喜欢用同一个背景音乐一起做一期节目。
不会，我每期都是不同的背景音乐。
我的意思是说，你会在你
讲话的时候用
同一个背景音乐，就是讲话的，对，在一期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苏比讲话和放歌是两个时间嘛？那苏比讲话的时候，的那个
背景
音乐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苏比就会用同一首。
基本上是同一首，或者说片头可能跟中间说话有一点点差别，但是这是我在最开始做电台的时候有人建议给我的，就是在你说话的时候如果用人声的歌曲做背景的话，可能会影响听众的一个感觉，他可能会分心听到你后边的那个声音，然后用纯音乐的话会好一点。
对，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你讲的这个就是用纯音乐做，
对，就是两种我都有试过，就是我的节目当中两种情况都有出现过，
有时候
它的确还是的确真的是会有影响，我觉得。
但有时候
我
会偷懒，
你不愿意找背景，
不是不愿意找背景，是觉得那首歌放下去就自然放下去了，然后免得我还要再去切一下另外一个音乐，再把它放进去，这样，这是
对，所以说
以后要反省的。
我自己选择那个背景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之前前些年是看的电影比较多，然后选择的那个原声啊之类的背景也会非常多，然后每一期的主题我都会给他找一个基本上特别合适的背景，所以我也很感谢那些制作电影原声的那些作者们，因为如果说这个主题跟电影的主题有点类似的话，你选了一个相似的主题就已经非常的契合这个状态了，其实这个是作曲者的功劳，
对，
大部分并不是你的功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选音乐我是真的选的很少，音乐就是纯音乐的方向来讲我选的很少，但是像阿鹏他的节目里面就有很多音乐的部分，就是他可能就是电子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然后他可能追求的是那种有一点点讲话的时候是那种自己的人生也有点被处理过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好像是电子的，然后有一种讲话跟音乐是融为一体的东西。
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和小乐，然后还有和苏比说话，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做的节目感觉已经是成型了。
就是我觉得我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模式里边去，但是其实到一个模式里边去的话，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对，
做音乐类的专题真的是非常累的，因为你要搜集资料，然后你要讲述这些很复杂的背景，可能你并不是特别熟悉就算即使你特别熟悉的话，你也要准备很多东西的，然后我不大喜欢做这种主题的节目，后来可能做的很少了。
太累了，就是你要搜集很多资料，然后用你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你又不擅长表达这个。
对，然后其实最后吸引的大多数也都是原来的粉丝了，我觉得并不是我特别想要去实现的一个东西，我还是喜欢比较迷恋能够通过主题把这个音乐传播给大家，然后大家听到这首歌突然间感觉这首歌原来我也听过，然后原来它是表达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想法。
对，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
我也觉得我认真听歌，我真的是从就是真的是我开始做电台我才会认真的去听，以前真的是只是在听旋律，虽然很喜欢然后也爱去唱，可是我真的没有好好的去体会过每一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我发现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真的必须去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去找合适的一首歌，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听了很久的一首歌它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在做音乐节目的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在积累，当然你平时爱好这个就是一个天时的条件，就是你会很愿意去不断的听，不会觉得疲惫，但是就是积累的过程中你要筛选出一些适合你的东西，那个就是要很靠你很细心的去找了，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平时很细心，可能你听一张唱片你觉得这首歌非常好你就把它记下来了，然后下一次再能用到的时候你就第一时间想到它了，就是它不是会立刻蹦出来的，它是会在你之前有那么多积累的时候它就出现了。
真的是我们都是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觉，然后可能对声音没有那么敏感的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没有，我觉得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来做这么一期节目，然后自己来做自己去找歌选那个定了主题以后做出来，他应该能够理解吧。
对，因为就像很多其他的音乐网站上，比如说像你网站可能也会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自己设计一个主题，它叫那个 AM 精选集，然后你把那些歌放进去就变成了一个精选集，你可以播给别人听也可以自己来听，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也是实现了每一个人当 DJ 的一个梦想吧。
私人电台，只是他没有用自己的声音来介绍这些音乐，他把他的东西变成一个列表。
对，我觉得其实 因为在前几年我听说有人跟我说，用人声来介绍音乐这种形式已经不流行了，所以说现在豆瓣电台才会这么火。其实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人已经忙碌到没有时间听你在那边喋喋不休了，真正大家只想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偶尔的把它穿插到耳朵里边，然后他并不会在乎说给他播的是什么，然后大多数情况下他也不会关心听了什么。
但我还是很迷恋这个过程，我很固执。
对，我们都还是很迷恋这个过程，
很固执。
所以我相信就是不管再浮躁或者说节奏再快的一个社会，都需要不同的人来表达不同的观点。其实现在的社会比起原来的话，节奏是快了，但是我们还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我觉得也要感谢一下，虽然不那么完美的社会也给了我们很多表达的空间。
对，只是大家不愿意沉淀，但是还是很愿意表达的。
对，就是说你会选择更多的方式去表达，就是
其实表达的话，我觉得就好比我们做节目，当做了100期的时候回过头看一看，还是有沉淀的。
对，那是当然。
我今天看到一条留言，我去找一下，他大概说的是他不喜欢我这几期这样聊天，他说他还是习惯就是听我一个人在那里讲，就关于音乐啊和自己的一些事啊，就一个人在那里讲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还是会有人去留意这些东西的。可能
我觉得你做的节目本来就不可能说是谁都喜欢，你的每一次改变都预示着会有人喜欢，会有人不喜欢的。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
是怎么想？
我的意思是说，还是会有人留意你的这个就是你所讲的话跟你所选的音乐的。他可能并不习惯你像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讲，就是大家聊天的这种形式，但是他会留意你的这些所传达的音乐跟你所传达的想法。所以像苏炳，
你也并不是说从一开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没有，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目的只要你做出来，是肯定能有人会理解跟分享，就是愿意去倾听的。就所以说就是说像苏比这种就是听起来很冷门的节目，会有一批非常死忠的听众，是因为它里面的东西还是会有人会愿意去理解跟分享。
嗯，我讲了。
我不觉得苏比的节目冷门呢，因为那会儿
就是在现在大众看起来算冷门，就在大众看起来算冷门了，我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但是
我觉得应该算是冷门，
在我们看起来不算，应该不是说算冷门或不算冷门，就是说在我们看起来我们可以理解他这种节目的形态跟他所想表达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我以前有听过我的听众来讲苏比的节目，说就是有一种太私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听起来就是有一些吃力，就像这样。对，
真的是我太固执的原因吧，在这个方面上可能我比你还要固执一点，因为我真不大去听众的意见，就是说那些意见的话我都会去看，然后去思考，然后可能大部分90%的意见我都不会去采纳，这样我只会想一想说我是不是需要做这些改变，或者说我做了这些改变的话会不会对我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我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说我不想在这个时间放这首歌，然后我放了的话会不会对我造成一些困扰，就是会怀疑这件事还有没有那么的有意义。因为
对，我理解，就是
我也很理解，
我理解你这种状态，就是我虽然是做了妥协，就是让大家去选，但是还是在我选定的范围以内的，类似这样。
明白，就是说你给出的选项都是在你认可的情况吗？
对，在我认可的情况下，或者我也喜欢的情况之下的。但是他就苏比讲的这种状态可能更私人一点，他不会给人选择，他只会自己去选择，然后别人给他意见他会看，但是 不一定会采纳。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我曾经在苏比的网站上看到有一个人说他觉得这几年听到的苏比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决定离开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当时我就很不爽，知道吗？然后 我心里真的就是很不舒服。我当时看到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有什么必要过来这样说？
不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了，就是他也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
知道吗？
他还是没有理解苏比，就是他可能更想表达的是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转变的过程了。
结果同样的事情我也遇到了，就是说我之前就是在整一个五月份，五月到六月之间吧，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发节目，原因我也有说，也有在那个网站上有说什么原因，然后但是而且我当时说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开始做，我最近心情不好，我是这样说的。就有两个朋友吧，然后就留言说他觉得我这样的做事风格很不喜欢，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把我就他不再听我的节目了。
没有了，我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反而不会难过。
对，我那个时候我忽然就你知道我就理解了苏比，当时我看到苏比他的那个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的确是有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反而我觉得挺释然的。我觉得本来我这个东西我是希望我能够自己来控制的，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地方，我没有必
要
去
这个地方要放下一个天亮吗？有些情绪只想说给懂的人听。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也有看到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叫我不用理他们，说怎么怎么样，说还是会继续支持我，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说有人说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电台，你自己的网站，你想怎么样都可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懂我了，他真的知道我其实只是纯粹的想做这么一件事情而已。
我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话，应该也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吧，
就是会在意别人看法的阶段还是什么？
当然我们都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就是说对于这种不太一样的声音的话，我们也会非常释然的去接受它，因为每个人对你都会有意见的，因为你在别人的眼里，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既然知道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那你起码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就可以了，然后用你最合适的一个方法来满足他们。
我所理解的是我一直以来在做一件事情时候的立场，就是我要坚持我最初想做它的时候的最初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是这样想的，别人并不能改变我。就最初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觉得它是对的，我就这样做。
我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很固执，是吗？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我们都有自己希望能够一直保持的东西。
对，我忽然就觉得这的确也是为什么小乐你不愿意去电台的原因。
对啊，
对，如果真的到了一个实体电台的话，我都完全可以想象说
每天做的可能都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对对 对，其实自己真正是爱这个东西嘛，其实并不一定说，因为这东西的有很多种方式，我们并不一定会特别的适合到实体的电台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爱的不是电台，是声音。
对，我爱的是选歌。我爱的是选主题。
好吧，我觉得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自己的答案了。
你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那种感觉啊，可以很自由的感觉，就没有束缚，
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别人或者自己的情绪。但 是
我传达了，我可以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可以不用理会别人怎么说，我可以可能我一个月不发节目，就算被骂死了，我也就这样。
这也是我一直在说的，如果这个东西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话，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如果说你到这个这么私人的一个内容里边，你还要说一些违心的或者说没有乐趣的话，那真的一点意义，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一点存在的价值都没有。
对，因为它是你自己的节目，然后你就要表达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满足了，才有可能让这样的东西去满足别人吧。
很多时候就是我也有过几期节目是有意图去想要做成那样，然后做成那样的，那个就跟你我讲的意图是比较刻意的，就是想要做成那样， 然后我去做成那样，跟我好像就从心里生发出一个感动，说我想做那样一些节目，然后那样去选歌，那样去做，那种效果自己出来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会很愿意听我自己的节目，因为他选出来的歌是我自己，
我也是，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里面讲的也是我自己的心情，然后我就很愿意听我自己的歌，好像把我自己的喜好做了一个归结，然后我就会反复听，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很自恋，
是
为什么你要这样反复听自己的东西，好像自己很了，
好奇怪对吧，就觉得自己录的东西然后自己又放到那个 MP3 里面，我整天听，很奇怪。
但是我会经常听
这件事情跟自恋当然也是一部分了，我觉得并不一定代表说怎么样自恋，因为我现在回头去听，偶尔回头去听自己之前的节目，会觉得它是自己的一个声音日记，就是能够记录你在当时的一个想法。
我甚至有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每次花那么多精力做出来这个东西，每一句话都是我用心去录的，然后每一首歌都是用心去选的，然后你怎么样安排它，然后做出来这个东西就好像我自己的小孩一样，我没办法不去爱它。我觉得只有我，可能别人会觉得啊，我怎么疯狂的爱着自己的节目呢，那我疯狂的爱着自己的小孩啊，就这样的感觉。
对，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流水的方式产生的一个东西，可能你真的没有意义，你真的没有动力去重复的听它，但是当你花了很多心思去编排每一集的节目的话，可能最后的一个作品是我们整个心思的一个结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自我欣赏的。
我们在今晚的聊天中不断的寻找共鸣
然后我们不断的给自己洗脑说，
对，
然后别人
我们做的是对的，对，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做自己的节目就好了。
Okay.
聊到哪了？还有话题吗？会不会经常听别人的节目？
会不会经常听别人的节目？这个好像也大概的也有提到了一下。
我讲，
我经常听，我
听的不多，但是我每次听都会觉得有一些收获，就是，因为尤其是听跟自己不同的那些节目，
我现在听是有订阅，我订阅的不多，就是。我节目订阅的节目形态都有很大的差别，像苏比的，还有歌料，还有滴答的节目，还有阿鹏的节目，每个节目都是有自己很不同的风格的。所以像那种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瞎聊那种，我订的不是很多，然后我订的可能一个是声音，第一个是选择声音，第二个是选择他节目的形式。可能是我不擅长的，然后我就从别人那里可以获得资讯了。
然后我记得我刚刚做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叫反播的，就是比较新颖，在当时好像是也是2004年左右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当时也是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电脑，估计。
我还没开始接触这一块呢。
这就是
对当时反
播，这就是大龄的优势，我要自己了。
因为反播当时就是算是比较吸引的，他每期都会有一些段子，然后会紧跟时事热点，然后用比较戏谑的语言去编排出来，然后你会觉得他是在像是一个电视节目一样，他整个给你呈现出来的社会热点都是比较立体的东西。但是我大概只跟了几个月吧，他自己应该连续做了两三年还是，然后就莫名的消失了，可能主创人员也都不再继续再做这件事了。但是当时去听的话还是觉得很新颖，因为毕竟我们在市面上能听到的，包括到现在为止还都是音乐节目居多。
现在 iTunes 上的 podcast 还挺多的，就是我感觉音乐类的好像还是主流，就是大家都习惯于用一个加音乐的方式讲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是念文章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同小异了。
嗯，
所以我总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东西给大家，这可能是我的节目会在前面的原因。
嗯，
我现在大概可以想到这个原因。也可能
想要不同吗？你们去听鬼故事吧。
不是不同，
啊，
不是不同，
不是这种。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在前面，我现在想大概可能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听到的东西更多的是，就是那种好像城市化的选歌啊、讲话呀，但是真的用心的东西，别人能感受到。
其实，在我的节目经常在热点页面搜索不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应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别人都在做什么了。然后我去每每下载到别人的一些节目的话，真的，每一期都会给我一点点灵感，就是不是说我要去做他那种形式，就是说他想表达的东西和是他所说的那个方式，然后可能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或者说，对，非常有益处。
我也会关注，我会关注他。他在前面可能有他在前面的原因，然后我就会学习，不管是声音上的，还是形式上的。
我只能说我的前三期节目都是按照苏比的感觉来做的。对，真的，那个时候因为纯粹是因为听到苏比的节目，然后才想要做这个。然后的确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因为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有搭档，然后很少就是说是自己一个人说话，所有的流程自己来做。然后我就觉得很向往那个苏比当时的，就是
在久了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了，
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我前三期节目完全就是苏比，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苏比。
那苏比应该去听一下，看看跟你
好吧，我有点记不得前三期节目是什么了。但我记得我开始听到你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因为好像包括你在泰国的收集的一些声音啊都是挺有意思的，好像跟我至少跟我的节目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内容是很活泼，而且方式也比较多元。
对，那是后来我在那边买了录音笔，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一直这样用这种感觉去做，也是不错的经历嘛。因为在泰国我觉得应该会有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就去录了。录了以后我觉得哎，原来这种片段的话我觉得放上去应该也会有人听吧，然后就尝试着这样，后来发现还蛮多人去听我出去玩的那些片段。
对，我觉得收集声音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哎，我也是唯一有过的一点想法，就是当时在四川在旅游的时候，本来是想用手机录下来在哪个地方有意思的一些声音，但是最后其实录的很少的，因为好像自己在人多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雷。
我记得你是在哪一期节目当中，就是你会放就是你在哪里哪里，然后好像还有日期，然后你说我是苏边人。对，然后
五周年的节目，对对
对，
对
你有好有你去过的几个地方你都有录，然后你给它放在了一起。
对，当时可能我本来没有打算那么早去把这个声音剪辑放一起，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够多。本来我想累积个5年或者是10年之后，因为我经常会做一些比较不着边际的长远的计划了。然后但是五周年那期节目做出来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太给力，就干脆把收集了2-3年的东西都剪到一起去，然后剪出来1-2分钟的东西。我觉得虽然外人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然后说现在是20几几年几月几号，
对对对，
然后我在，
但是那个时候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很有感觉，
就时间跟地点一起在走。
对，然后就那种就觉得一期节目就特别的丰富，又觉得
是
有很多。
范斯果然是范斯，对你那么
不要说的，
对你那么
不要说的这么的那个。我觉得其实，不管一个东西，不管它再普通，然后如果有一个时间的维度的话，就是说你把时间当做一个调味品放进去的话，可能它会展现出来更加丰富的一个味道。
我的周年快到了。
哎，我记得你应该没有这么短吧？
我记得是 我也不记得，好像是9月14号，我有一个印象，我可以去瞄一眼吗？
但是
我怎么
3月31号今年吗？
今年
这么原来是这么短时间，不过我的确也是这几个节目排在前面的。
所以我那反正也已经决定这期节目要在我周年的时候放了。然后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是能够在一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能够跟苏比可以我不会说了，我要表达的就是我觉得我
表达这样的崇拜之情。
对，
我觉得还是不要说这么肉麻的话了，还是
我不是说肉麻，我是真的觉得，因为你是一个特别，虽然你说电台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我看来，你就是在坚持一个东西。
嗯，
还不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就是没有想过我可以做到，就是说有一天我能跟苏比一起来聊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也不能说算是表达崇拜之情吧，我就是觉得挺激动的。
所以这就是 podcast 的好处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做这件事，然后大家还可以都在同一个平台上面表达自己的心声，然后可以成为朋友。
反正一谈到这些话题呢，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滔滔不绝的，因为我们都特别的热爱这份事业，对于我们来说也真的可以被称作一个事业。当然喜欢我们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到 iTunes 里边来订阅我们三个的 podcast， 包括小乐的自娱自乐，滴答的柔软时光电台，还有我的苏比的心灵电台。在音乐类大家记得收听，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对，其实我就是，哎，我太不擅长于插，突然插进来了。
那就拜，或者是就下期节目再见，我就讲一句下期节目再见就好。
嗯，好啊，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好啊，就这样吧。一起说话，一起说就好了呀。
啊，还要一起再说一遍吗？
不用了，就这样就行了。
一二三，拜。
就这样。
不要了，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那就好了。
对，好了。
好了就好了。我就停下来，然后我再去把它转一个1.7G 的东西，要把它转成 MP3 要花多久？
不会很久的。